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政府拨款720万元帮助中小企业网络安全检查。新州政府新增2.5亿元抗旱贷款，帮助农民抵抗旱灾。澳洲网络犯罪报告一年飙升23%。两次重大事故后深受压力，安特士总裁宣布辞职。澳洲政府将撤资树篱新机场立交工程，新州仍会将工程继续完成。树篱米尔本住宅拍卖成交率持续下降，仲有存在召回引发火灾风险太阳能电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将撤资720万澳元，为中小企业设立一个新的网络安全检查计划，允许他们对其网络安全措施进行免费评估。这项计划是自愿性的，它是政府2023至2030年的澳洲网络安全战略的一部分。根据该计划，企业将能够获得教育材料，以提高员工技能并加强网络安全。风险较高的企业还可以获得更复杂的第三方评估。此外，政府还将拨款1100万澳元用于小企业的网络迅速恢复服务。该服务提供1:1的援助，以帮助澳洲小企业应对挑战，包括从网络攻击中恢复。澳洲内政部长奥尼尔表示，澳洲有250万家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7%。网络安全战略将帮助澳洲在2030年前成为世界领先的网络安全和网络可迅速恢复的国家。我们知道，小企业在复杂的网络安全世界中所面临的挑战，但他们并非孤立无援。澳洲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将确保提供支持，帮助他们了解并改善自身的网络安全。澳洲网络战略由6个被称为网络盾牌的安全措施为基础，这些措施将加强对企业的保护，并帮助他们在遭受网络攻击时能更快地恢复。树篱消息，新州政府将向正在努力应对干旱影响的农民提供高达25万元的低息贷款。旱灾准备和恢复基金将令到州政府投资2.5亿元，用于帮助农业部的抗旱准备和抗旱能力。这些贷款可用于很多方面，包括经营产品、活动和服务，可在5年或10年内还清。与历次贷款相比，估计平均可为农民节省40万元。农民将首次能够为购买饲料和运输牲畜寻求兽医建议，建造围栏和遮阳结构以及植树等活动获得融资。对于尚未经历干旱的地区亦提供贷款，以鼓励规划和为最坏情况做准备，并改善应对和恢复结果。1.2亿元的新州农场创新基金亦将被重新定位为干旱基础设施基金，并提高高达100万元的贷款，利率为2.5%，以促进资本投资。新州州长奥文斯在一份声明中说，除非我们的乡镇地区和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否则新州不会繁荣。我们知道避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个是一项常识性举措，可以令到农民赶在旱灾到来之前保护他们的生计。抗旱基础设施基金的贷款申请现已开放，而旱灾准备和恢复基金申请将从12月1日起开放。综合消息，随着网络犯罪的增加，澳洲互联网用户被敦促马上更改密码，另外在不同账户中应该使用不同的密码。Google Australia、Google澳洲公司的最新研究显示，现在1/3的澳洲人的密码曾被盗，但几乎同样多的人仍在多个账户中使用相同的密码，很多互联网用户仍然不知道如何提高网络安全性。澳洲网络犯罪报告过去一年飙升了 23%，目前平均每6分钟就收到一份网络犯罪报告。要教父委托进行的这一调查，即对1500多名澳洲成年人的网络安全状况进行的调查，发现36%的受访者经历过密码被破解，34%的在多个账户中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密码。在去年发生重大消费者数据泄露事件后，1/4的受访者更改了密码，不过仍然有1/3的人没采取任何措施来提高账户安全性。各个基础设施保护工程总监说，虽然调查结果证明更多的澳洲人对加强自身网络安全感兴趣，正在寻找保持网络安全的方法，但很多人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另外，调查还发现，尽管已是世代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受访者对此很关注，但42%表示他们不知道如何进一步保护自己的账户， 其次是千禧一代，1981年到1996年出生的41%，一个时世代，1965年到1980年出生的39%，同婴儿潮一代，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37%。谷歌基础设施保护工程总监话，除了为每个账户使用复杂的密码外，仲应该采取一系列安全措施，包括使用密码管理器、双因素身份验证以及确保浏览的安全，并能够检测恶意网站等。另外，用户仲可以注册使用指纹或密码的账户密匙，并定期更新软件图检查网站地址，避免暴露敏感信息。不过，澳洲的搜索趋势仲显示，澳洲人对网络安全越来越感兴趣，网络搜索密码强度的量达到18年嚟的最高水平，查询密码管理员的量更是达到创纪录水平。在过去一年中，澳洲信号局 ASD 已收到了近9.4万份网络犯罪报告和3.3万多个网络犯罪电话，网络犯罪率不断上升，其中最常见的针对个人的网络犯罪包括身份欺诈、银行欺诈和网上购物遇到假货等。综合消息，澳洲第二大电信公司 Optus 总裁罗斯马林11月10日宣布辞职，立即生效。Optus 的新加坡母公司先提宣布罗斯马林已经提交辞呈。上个星期，他刚刚因为 Optus 断网波及千万用户的事故而在参议院接受质询。罗斯马林上个星期五在参议院接受质询期间，曾被问到是否会辞职，当时他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是在质询结束3日后宣布辞职。罗斯马林说，现在我有了一些个人反思的时间，我的结论是我的辞职对 Optus 未来是最有利的选择。领导 Optus 团队并为我们的客户服务是荣幸的，我为团队取得的很多成就感到自豪。 Optus 首席财务顾问特将临时兼任总裁的职务直到新总裁被任命。罗斯马林从2020年4月开始担任 Optus 总裁，期间 Optus 发生了2次波及千万用户的重大事故，一次是在2022年9月曝光的近千万澳洲人个人数据遭泄露事故，其中280万人的护照号、驾驶号和国民保健号被盗，部分人的信息被放到暗网上出售。另一次就是最近发生的 Optus 断网10多小时，很多人无法接打电话上网，部分人甚至打不通000急救服务电话，而依赖 Optus 网络的支付终端也无法运作，导致很多商家蒙受损失。在罗斯马兰宣布辞职的当日， Optus 又发生局部断网事故。美本西区梅尔顿的 Optus 用户早上醒来发现手机断网，打不到电话，也发不到短信。 Optus 表示事故原因是地下光纤断裂，目前正在抢修。雪梨消息，连接雪梨新机场的关键交通连接工程仍将交付。新州财长表示，由于联邦政府决定削减建设连接雪梨新机场资金，预计新州预算将增加14亿元支出，而连接雪梨新机场的关键交通连接工程仍将继续。联邦基础设施部长金福年之前宣布，在对联邦基础设施支出进行全面改革后，政府打算抛弃多个州的基建项目。作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州，新州将成为失去联邦政府资助项目数量最多的州，资金削减将从一系列道路项目中抽走资金。财长胡克希表示，考虑到连接 M7 和 M12 高速公路的造价17亿元立交已经在建设中，撤回资金的决定尤其令人失望。联邦政府之前承诺为其提供1.1亿元，该项目已经在建设中，已经签订了合同，因此必须继续建成并交付使用。他说，看起来联邦政府确实准备撤资，因为他们很清楚我们仍然必须完成这个项目。穆克希说，新州财政厅的分析显示，由于削减，未来3年新州预算可能会减少约14亿元。新州政府希望联邦改变这些决定，我们希望他们确保新州获得公平的基础设施投资份额。200多日来，我们一直在与联邦政府进行对话，这个是他们为期90日的基础设施评估的一部分，目前还不清楚联邦是否在倾听。综合消息，在今年第二繁忙的周末房屋拍卖活动中，雪梨和墨尔本上周末的清拍率降至60%左右。专家指称，在今年年底，房地产市场走向仍难确定。雪梨房地产经纪行 Boris Quinney 的总裁麦格林 上个星期六主持雪梨洛南区亚历山大一间生活室牌坊的拍卖活动，有五位人士参与角逐，最终以881.5万元成功拍卖出手，高于指导价约50万元。但他声称他的经纪可以看到的这种潜在买家争先恐后举牌竞购的失控结果越来越少。麦格林表示，位于好位置的好房产会以出色的成绩获得回报，但买家对任何有轻微问题的房屋的评判都很严厉。距离圣诞假期开始只剩下四个周末，之后房地产市场将暂停到2月份，市场如何完成这一年将决定他在2004年的开局。麦格林说，如果清拍率保持在 50% 以上，这个可能比明年带来一个稳定开端。如果清盘率降至 50% 以下，最终可能会成为买方市场。12月仍有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下一轮加息将在2月到来，而加息可能会进一步有利于买家。在今年拍卖住宅数量第二多的周末，有超过3000套住宅计划在上个星期六拍卖。地产广告和咨询机构敦美得出的初步结果是全国清拍率为 60.5%， 低于之前一个周末的 62.8%。 地产研究机构 CollegeJack 得出的初步清拍率数据为 68%， 比之前一个周末下降了一个百分点。根据敦美的数据，距离的初步清拍率从之前一个周末的 65% 下降到 62%，而墨尔本的初步清拍率从 62% 下降到 60%。 CollegeJack 整理的雪梨初步清拍率为 69%， 低于之前一个星期的 70%。 墨尔本的清拍率为 68%， 与之前一个星期持平。雪梨在上周末计划进行近1100套住宅拍卖，而墨尔本则安排了1400多套住宅拍卖。亚德莱德仍然是较小的首都城市住宅拍卖市场中最强劲的，从110套住宅拍卖结果中录得 81% 的初步清拍率。根据 CollegeJack 的数据，布里斯本的住宅清拍率从之前的一个周末的 71% 暴跌至上周末的 58%。 他迄今为止收集到布里斯本155处住宅的拍卖结果，根据坎培拉收集到的67次拍卖结果，初步清拍率为 64%， 高于之前一个周末的 57%。 但是只有11套住宅拍卖这套住宅拍卖成交。安普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表示，根据丹尼的初步清拍率，成功拍卖出的比率下降趋势仍在继续，退出拍卖的比率亦在上升。坎培拉消息，澳洲助理财长琼斯11月20日发布有关于老资家用蓄电池的安全风险通知，提醒用户检查自己屋企电池是否在召回之列，避免出现电池引发火灾的悲剧。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已经收到了9起与 LG 家用储能电池有关的火灾报告，其中一度房屋被大火完全烧毁，还有导致人员受伤、财产受损。其师说，电池通常安装在住宅的内墙或外墙上，如果发生火灾，会有很高的伤亡风险、财产受损风险。方便锂电池引发的火灾比较困难，因为锂电池可能会自发重新燃烧，而窗下温度较高，火灾的后果会更严重。此外，电池着火可能会释放有毒易燃的气体，这些电池由 LG 制造，但一些非 LG 牌子的蓄电池可能用的是 LG 电池，包括 SolarX、 OPPO、 Redback、 Redis、 Equivala 和 Water。 因此消费者需要登录 LG 网站，根据召回通知列出的详细信息，仔细核对自己屋企的蓄电池是否在召回之列。澳洲境内大约有8000个存在风险的 LG 电池，令人担忧的是还有大约6000个电池还未被找到。理消委副主席罗威说，2000上万的人可能不知道他们居住的房屋中安装了在召回之列的蓄电池。澳洲发布安全警告通知是为了引起大家对安全风险的注意，每个拥有太阳能储能系统的人现在都要检查自己的电池，以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这些电池自2016年1月21日起在全澳范围内出售。根据电池型号， LG 可以为受影响的消费者免费更换储能电池或全额退款，并赔偿因此而增加的能源成本。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